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圣经宗览课程的第十九课。在本课中我们要了解三卷书，俄巴底亚书、约拿书、弥迦书。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俄巴底亚书的简介、大纲、重要内容以及神学主题。首先我们看到俄巴底亚书，它的写作对象是以东，目的乃是指出以东无手足之情，他们的罪行必招惹神的惩罚，旨在安慰受苦之中的选民。那本书的主旨是以东的遭报，其实也是以色列的安慰。我们也简单来看一下本书的一个简介。当以色列的敌人腓力士以及阿拉伯人联合迫近耶路撒冷的城门，以色列急需帮助之际，以东不但不愿做其兄弟的守护者，反而幸灾乐祸，甚至趁机劫掠圣城，做侵略者的帮凶。我们可以从经文当中十一节知道这时代当时的一个背景。那当时尼布甲尼撒王占据耶路撒冷城，使其成为废墟，以东人曾经帮助那进攻的巴比伦大军，他们捉住那逃出城的以色列人，苦待他们，并将他们卖作奴隶。这是我们可能都了解的一个背景，这也是以东不顾手足之情，在以色列受难之日趁火打劫加害选民的表现。为此神要伸冤定罪，降罚审判，并预言耶和华降罚的日子来到，以东将跟以色列其他的敌国一同灭亡，而以色列民将归回应许之地，也同样是告诉众人神的国必长存。另外我们关于本书也需要知道一些补充的内容。俄巴底亚书是旧约最短的一卷书，仅二十一节，成书的日期大概是在主前587年，犹大和耶路撒冷落入巴比伦人手中不久。我们也可以参考列王记下25章。这一位作者除了在标题透露名字之外，再没有提及任何个人的信息。先知俄巴底亚的名字，他的意思是耶和华的仆人。那我们弟兄姐妹也可以透过我们的讲义看到整卷书的大纲，以东灭亡的预言，关于灭亡的必临一到九节，二以东灭亡的原因，也就谈到灭亡的应该临到十到十四节，第三段是以东与以色列的将来，关于将来的结局，我们可以看到十五到二十一节的经文。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俄巴底亚书的神学主题，一共有三个。第一个，新的盼望，从本书的首尾两节可以认定这信息是出于耶和华，而全书充满了盼望的信息。面对京城被毁和君王遭到废黜的犹大，当他们听见俄巴底亚在神谕中不仅用鼓励的话来向他们说话，更用神特别带有亲密关系的立约的名字耶和华，我们可以想象当他们听见时是如何的如释重负。耶和华仍然是他们的神，而他们尽管是有罪的，却仍然始终是神的名。这是第一个主题，新的盼望。第二个主题是以东遭报。在以上信息当中我们看到，当俄巴底亚宣布以东将要败亡的时候，更为百姓带来了实质的盼望。以东遭神审判的结局表明了一个事实，公义和圣洁的神必会在他所定的时间做出适当的行动。第三个神学主题是全地的审判。本书的下半部，也就是从十五节开始，其焦点由以东转移至全世界。以东是神给予列国的一个境界， 为的是要提醒众人，要为到本身的行为负责。正如审判的日子会临到以东，在耶和华降罚的日子，将会更大规模地为全地带来审判，所受的惩罚与所犯的罪行息息相关。审判并非出自一位反复无常的神，任随己意去施行审罚，反之，神是按照这一套法则来进行审判。对于神向他们显明自己，而他们又愿意跟从神的人来说，这套惩罚原则却可以为他们带来实质的安全感。无论是在昔日的以色列，亦或是今天，人其实都务须为这位神会随时改变他的心意或标准而多做猜测。耶和华他已清楚让人知道他的属性，他的期望，他也向人清楚地表明他必赏赐凡敬畏他的人。以上就是我们所看到俄巴底亚书的三个神学主题，我们可以回到经文来查看详细的内容。第二，我们要来了解约拿书，来了解它的简介大纲以及主要内容。约拿书的对象我们知道是尼尼微人，目的乃是提出神的慈爱远及万恶不赦的外邦亚述人，旨在教训以色列人排外的偏见，以及他们在神万国要使万国得福的使命上的失败。本书的主旨是尼尼微的悔改，其实也是带出以色列的使命。本书的简介，约拿书是用叙事题材写成的，它与其他先知书不同的地方在于，本书乃是记载先知一段自己个人经历的故事，而非记录神启示的话语。神命令约拿往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去传神的话，但我们看到一开始他不顾这个使命，却掉头往反方向他施而去。但是神使他受挫折，同时也证明神的保护，约拿才了解到神的命令是不可逃避的，尼尼微人必须听到神的话。约拿顺命而去，而尼尼微人终于悔改而蒙救恩。那我们同样可以回到讲义的内容，给大家列出了约拿书的大纲，一共也是两大部分。一到二章是约拿第一次蒙召，也记录了他在船上他的违命，以及在鱼腹中他的经历。第二是约拿第二次蒙召，三到四章记录了他的顺命，以及在城外的受责。我们来看到本书的一个神学主题，首先第一个是神。我们了解到神全然掌管大自然的力量，它本身却不是这大自然的一部分。我们知道海不是一个有位格的神，它只是受造物之一，它耶和华可以使它发怒，又可以使它平静。它可以兴风作浪，也可以驱走云层，使烈日暴晒，也更是可以利用从沙漠吹来的热风去进行它的计划。这些我们都可以通过约拿书经文当中详细的记载可以认识到。神他可以差派深海的大鱼或细小的虫子来成就他的旨意，人无法逃避这位至高无上的创造者、造物主。第二个主题是人。从本书的信息我们会知道，神的拣选超越了人的国籍或种族，在人看来最为不可能的地方也可以找到神的百姓。另外第三个是救恩。我们可以看到救恩唯独出于耶和华，神拥有至高的主权，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另外约拿和尼尼微人他们都是在九死一生的情况下获得救恩， 人，我们真的要真实的悔改，来承认耶和华拥有我们生命的全部主权。那我们也可以回到经文当中去，更多的认识神，也看见人他们的软弱与样式，又能够看到神的救恩到底如何，我们应当怎样回应。第三卷书，我们一起来了解弥迦书。他写作的对象是针对南北两国，但主要针对南国，目的是在黑暗的社会中指出何谓真正的属灵人。本书的简介，我们了解到先知弥迦是与何西阿、阿摩斯、以赛亚同时代的人，较以赛亚稍晚一些。他与阿摩斯的背景相似，都是出生于南国的农村。阿摩斯的对象呢，主要是针对北国以色列，而弥迦内容则更偏重南国。这两书的信息均着重于社会公义，注重一般平民，那些无权无势的人，他们的生活。弥迦先知在国家社会风气极度败坏的时候发出预言，当时的情形我们透过经文也可以知道，假先知为财富不为公义说预言，祭司为贪婪而非为神而做工，王室更是多有暴虐、残酷和腐败的事，地主偷取穷人的土地，将寡妇逐走，法官贪得无厌，商人用不公道的天平和砝码，罪恶可以说渗透着社会的每一个层面。先知列举了犹大及以色列的罪，并且在经文中用剥皮吃肉、用人血建立西安来描述，这些罪至终将导致他们的毁灭与被掳。然而在黑暗中仍然有盼望，先知呼吁以色列人悔改归向神，来迎接救主弥赛亚的出现，同样也强调建立弥赛亚国度，领受应许的福分。在这一卷书中有三个控诉，也依此来分成了三个大的段落，也是三个循环，每一段皆以听啊来起首，都包含了斥责罪、宣判、应许和赐福这几个方面。书中有一句名言综合了先知以及律法的精髓，第六章的八节告诉我们说，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以上就是我们所看到关于弥迦书的内容简介。我们也可以继续通过讲义中所列出的大纲来进行对弥迦书再一次的一个通读，一共是三个大的部分，一到二章、三到五章以及六到七章的内容。那关于本卷书，我们还有一个补充的信息，先知弥迦他的名字意思是有谁像耶和华，我们从他严厉的信息中可以见出他为人耿直、忠诚而勇敢。在整卷书中大约透过20个预言来预言国家因罪而受刑罚，也预言国家因神而得复兴。先知曾经亲历北国的灭亡，而南国仍然向恶而不改，向灭亡之路奔跑，他的靠着圣灵的能力向罪恶大声疾呼，严厉的斥责、呼吁众民来听审判，宣告神的灾祸快要临到，也预言神日后的祝福。弥迦的神学反映出了耶和华与以色列立约的两个方面，耶和华的立约子民若仍然不遵从他那公义的律法，神的判决便是要他们被掳离开蒙福之地。可是 神却必然会在他们中间保存一群公义的渔民，将来在被掳之后把他的应许之地再赐给他们，并且要透过他们赐福多国。我们这些信息都可以回到弥迦书当中2:5以及4:1-5进行详细的查考。在课程的最后，我们仍然有两个思考题留给大家。一，神的呼召，先知约拿的经历让你有怎样的思考与感动？二，弥迦书中当时的社会与信仰情况是如何的？先知所责备的对你有何警戒与提醒？好，那以上就是我们本课的主要内容，愿神赐福于你，以马内利。